神对耶路撒冷说，你要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。六十一章呢，神又跟他说，你这个城呢，我要把它栽种成为生命树，并且我要恩膏我的仆人，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他就要完成整个栽种生命树的工作。来到第六十二章呢，神继续对这个地，说出他的那个爱。所以从第一节你就看见锡安，对不对？神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。然后去到第六节，耶路撒冷啊，第七节也是提到，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第十一节又讲到锡安，中间又讲到第四节开始，你的地，你的地，你的地，是不是？所以继续延续我们前面所看的经文，神对地的整个感情，神要对整个锡安城来说，说什么？他要对锡安说，你是被喜悦的。所以今天我要给他的题目是被喜悦的锡安，被喜悦，被神所喜悦的锡安。喜悦这个字也是整个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它出现了四次，虽然有不同的解释，可是在第四节出现两次，第五节也出现两次。锡安是被喜悦的，一到五节就讲到神对锡安的爱，那个爱情，他把锡安形容成为一个妇人，之前是被撇弃的，现在他重新要迎娶这个妇人。他说，锡安你要在一起被称为有夫之妇，他用这个比喻。从这个点我们就会看见，一到五节他在讲不及时的爱情，神对这个锡安城，神对耶路撒冷，神对这个地方里面一个不及时的爱情。那当然地方是食物嘛，所以神用这个地是预表上面的人，上面的百姓。神对我们说，神对他的子民，他的百姓说，我对你有一个不及时的爱情。对，那这个爱情有多特别呢？他说，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我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然后呢，他就讲到他就讲到你第四节，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那等于是他从前是被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等于是他从前是荒凉的。那神就对他说，你必不再被称为，两个不再被称为，不再被称为。然后接下来他就说，你要被称为，你却要被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。神在一起跟他们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锡安要改一个新的名字。为什么要改？就是旧的名字不好听嘛，是不是啊？有多少人你对于你家里对你改的原来的名字觉得很喜欢的啊？哎，不错啊，一个两个原本的名字很喜欢的啊，不错，可惜还不到一半，对不对？至少有一半人就不喜欢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给你的名字的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们里面蛮有感动，蛮有冲动想改名字。我起初也觉得我的名字好像不太好听哈，好，后来来到台湾了啊，原来蛮不错的哈，啊，睡啊，好，那就原来，原来蛮不错的，原来都有神的美意啊，早记得就早一点来台湾，原来都有神的美意，可是我们。为什么想改名字呢？是因为对原先的不太满意。锡安、耶路撒冷为什么要改名字呢？神说你要改一个新名字。从前的你是被撇弃的，从前的你是荒凉的。神在这边说，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因为你的公义要来到了。那证明从前他觉得没有公义。你的光辉又来到了，证明他从前活在黑暗当中。前面的经文是不是有提到他们白昼的时候好像在黑夜一样，要摸着墙壁前进，是不是？所以对锡安城来讲，对耶路撒冷来讲，他是被撇弃的，他是荒凉的， 他是没有光的，他是没有公义的，他是没有盼望的，他是没有救恩的，他是没有出路的，他是没有平安的。哇，你一连串只要你数得出来的好的东西，他都没有，他都没有。这就是耶路撒冷从前因着犯罪被掳的光景。可是神现在对他说，改一个名字，你要改一个名字，因为你要被称为什么？我所喜悦的，我所喜悦的。这个字它英文翻译出来是邪西巴 Hisabeth 这个字，对，待会我会讲这个字，因为有某人改名改这个字。那所以呢，改名很重要，改名，因为他在一个旧的阶段里面重新找到盼望。神说，我为了你的缘故，我不静默。所以神是说，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去完成你整个改名字的过程，我要尽我一切的努力去改变你从前整个生命里面的失败变成成功，变成神所喜悦的。从前好像没有一个归宿，一个平安，一个拯救，神说，我现在称你为有夫之妇，是不是有神的救恩重新回到那个约里面去。这是神对锡安城，对城里面的百姓说的。所以第一大段很特别。那这个改新名，为什么改新名，它有多宝贵？第三节说，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。接下来他说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冕旒。冕旒是什么？就是以前皇帝戴的帽子，哈啊，前面高一点的，后面低一点的，前面很多珠珠，那个珍珠啊，那些哈，垂下来的哈，不是一级一级那些珠，那个珍珠垂下来。所以神说一件事情，你们是很宝贵，宝贵到一个地步，好像华冠，好像冕旒。可是有一点怪，冕旒本来在哪里？本来在头上的，现在神说你在我的手中。所以对神来讲，对神来讲，第一，他是神，我们是神的掌上明珠。第二，在手中才可以拿给别人看呢。你看我这个多漂亮，是不是？神要把我们变成是他的见证人。神把荣耀放在我们里面之后，他就摆在众人面前说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儿女。你看他们多珍贵。你看他们多荣耀。所以很特别，它不是放在头上，它是放在手上。一到五节就是要讲这个爱情。神说你要改一个新的名字，它代表你进到一个新的身份当中。那西姆，刚才我说的那个人就是西姆。对，西姆他很早之前就读到这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经文里面所喜悦的就是 Hisabeth 这个字。他就很在香港已经有感动，他的英文名字要改成这一个，要改成这一个。对，来到台湾之后就正式在我们的名片上就写这一个，可是因为那个发音不太容易发，哈 ，Hisabeth 哈，那好，那所以有写没读啊，大家看到哦，严西姆哈，那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改名字它代表一个新的阶段。它代表一个东西，那改名字，我拥有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如果是说神所喜悦的，你会不会不一样？你会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姐妹 Lydia， 她说很喜欢这个名称，好，我们说你就改这个名称，她说好，她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对吧？好，因为它代表一种身份。当你拥有这种身份的时候，你改了一个名字，你就拥有那个身份，就会有不同的权柄，不同的权柄。以前呢，我在学校里面当教书的，所以呢，同学都会叫我严老师。那现在呢，我是严牧师。老师跟牧师有什么分别？对，差了一个字，没什么分别，改变了三分之一，有两个没变，我只是改变了三分之一吗？不是，老师有老师的权柄，如果我的名字叫老师的话，我就有老师的权柄， 如果我的名气，我的名称是牧师，我的权柄就是一个牧师的权柄。那是原来你的身份是什么代表你的权柄？如果你说我是神所喜悦的，哇，你的权柄很大，对不对？以西帖说我是王所喜悦的，那哇，权柄很大，大到一个地步，王跟他说什么？就是国的一半，神他都要给他，所以权柄多大？是不是神跟我们说你是我所喜悦的？那你说是吗？从前的我，这个一连串的不好的东西，可是神说改名字。好，我的意思是，经文这样说，请你今天晚上结束之后，不要大家排队去改名字。那是一个属灵里面的预表，除非神真的感动你。除非有神的感动，否则不要一窝蜂排队去改名字，然后全部都说牧师说的。那个很重要，你的名字代表你的身份，你的名字代表神给你的权柄。蛮好笑的，昨天我离开大楼就有一个管理员，他比较生面孔的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今天晚上那个天气会会转凉哦，要小心多穿衣服哦。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我听起来有听没懂，去了楼梯，好像这样叫我，他说谢谢你教主。啊，我什么时候变成教主？哦，基督教的主持人。一个名称代表一种权柄，我绝对不是教主，我不需要这个权柄，我做牧师就好了。是蛮有趣的，人对你的认识是什么？它代表你的权柄，是不是？他对你的认识，如果是一个牧师，你就是牧师的权柄。好， 我想今天下去，如果是见到他的话，我会跟他说，我是牧师，我是牧师。那蛮有趣，你的名字，你的称号，它代表你的身份，它代表你的权柄，很重要。神对耶路撒冷说，我对你有不只是的爱情，你要改一个名字，一切都要改变，就是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讲的。第二段，神六到九节，神说要不及时的守望，一个不及时的守望。神兴起一批人，第六节里面说的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，他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呼吁耶和华，原文的意思是提醒耶和华，请他要记得。这个经文很有趣，你如果我们默想多一点，深入去了解，你就发现极其有趣。守望节是谁设立的？神设立的。对于锡安城的永恒计划是谁定的？是神定的。神定了这个计划之后，就跟那个人说，我设立你，你记得提醒我，你要昼夜不息的提醒我，你要坚持的提醒我，而且你要很有纪律的提醒我。你提醒我的方法就是不停祷告，不停呼求我。这个蛮有趣的。神，你不是自己设立的吗？神，你不是自己已经定了计划了吗？是不是你定了计划你自己完成就好了，那我完不完成没有关系啊，大有关系。东西如果不是你求回来的，人家给你的，你拿到你觉得怎么样？不真实，可有可无，对不对？有跟没有没关系。那除非是我求回来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是我求回来的，而且我是付上代价求回来的，哎，那个东西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付上多少代价？我很多个晚上在这边祷告，我很多个，也许说，你很想买一个礼物，买一个东西去鼓励自己。那很多餐饭你没有吃，终于那个东西买到了，你说哇，这个是我付上代价的，它很珍贵，是不是？ 打工打了多久才赚到这个东西，还是说祷告打了多久 才得到这个结果。所以神要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是他很想我们参与，他很想我们共同建立一份的感情。因为如果东西只是他想做的我不想做的，那根本就不是夫妇，不是那个真正的爱情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到底有时候新母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哎，我都很想陪她去啊，对啊，同样的我也会觉得，我买东西的时候我也很想她陪我去啊，如果她不陪我去我会觉得受伤啊，啊，这是真的，有机会再说。同样的我也很想陪她去做一些她想做的事情啊，那就是一起的观念，一起的观念。神已经定下他的一个计划，他的计划是我要把一个荣耀放在我的百姓我的子民当中，我要跟我的百姓子民立永远的约。可是这个约我的百姓重视吗？我的百姓真实吗？所以他已经定了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是我一定会做。然后他就叫代祷者说，你记得祷告，你记得提醒我。对，那这个记得提醒我是对代祷者来讲是很大的鼓励跟信心，因为是神要做的一定会成功。我今天代祷一天没有成功，我代祷两天没有成功，我代祷一年没有成功，我代祷两年没有成功，可是他有一天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成功。对，神说你提醒我，你提醒我，如果神没有要做的，我提醒他也没用。他说没有记录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整个祷告的发动，守望节的发动，事实上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我们这五十二就是神发动的，神发动我们去祷告，神发动我们去参与在其中，神发动我们去走祷，神发动我们去办那个筵席，邀请新朋友来。全部都是他发动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事情一定会成功。阿们，所以我们就是参与在这个行列。可是代祷者如果要坚持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因为这边讲到代祷者他的时间是27夜昼夜，对不对？一天24小时，一个礼拜7天，这样的都轮班有代祷的人，而且很有纪律的在那边守那个更次来守望。对，我巴不得神祝福我们，我们去到一定的身量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发动24小时的祷告，7天的轮班，以及一直等到耶稣再回来。神喜悦这样的敬拜，神喜悦这样的敬拜。这是第二大段里面讲的不及时的守望。第十到十二节它是不及时的救恩，整个救恩。第十节，你们当从门经过，预备百姓的路，修筑大道，剪去石头，为万民树立大旗。一节的经文里面用了七个命令式的动词，你看哦，第一个是经过，对不对？两次预备，接下来是修筑，剪去，树立。所以它整个是很快速的，好像有一种很迫不及待的感觉，赶快要做一件事情，赶快把旗帜扬起来，让外邦看见锡安城的荣耀，让外邦他们可以进来。你们要赶快做一件事情。去到城门的外面，把外面的石头捡起来，要预备道路。对，整个好像呼召是很迫不及待的，赶快去捡石头。哦，你说这个动作我蛮熟的，要丢谁赶快告诉我。这个特别在旷野地方石头特别多嘛，所以为什么他们打人不用别的东西，用石头打死他，因为随手捡起来就是了。神现在不是要做这个，他说捡起石头，把那个道路好像预备好，给谁回来？三种人，一种是前面讲到要归回被掳归回的百姓，这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呢，是给谁来呢？ 是给万民，其他外邦的百姓，让他们都可以来领受救恩。第三个给谁来呢？第十一节，看啊，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，对锡安的居民说：“你的拯救者来到了，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。”所以要去捡石头。现在我们是不是在去捡石头？我们去走祷是不是捡石头？我们去祷告认罪，为到不同的区认罪，也是在捡石头。好，捡完石头了，那个路就畅通了，人就可以到耶路撒冷去了，人就可以去到神的殿里面去领受救恩了。所以现在就是捡石头的季节，现在就是把道路预备好的季节，让更多的人来到神的殿里面领受救恩跟喜乐。所以经文很特别，这个救恩不光是给以色列人的，这个救恩是给万民的，万民都要接受这个救恩，因为救恩本来就是普世性的。最后他讲到一个东西，我们要领受这份救恩，人要称我们为什么？四个身份。第一个，圣民。圣民，原来我是被分别为圣的，我是分别为圣，跟神立约，在神里面有份。我在耶和华里面，神有一份要给我们，神所给我的那一份，我所得的，他为我持守。诗篇十六篇说的，对，神给我这一份，所以我要记得我的身份。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或是说我们回去听录音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我已经得救，我里面尊贵的身份。从前也许我是被弃绝的，被撇弃的，是荒凉的，好像周刚才的分享，那这是我们从前的状况。可是我要勇敢把我里面的荒凉，把我里面的被撇弃交给耶稣。我要知道我是圣民，我是在耶和华里面有那一份神给我的，我是分别为圣的。第二个部分，我是什么？他说为耶和华的属民，是神所救赎的。所以我要去纪念我被救赎的历史，而且我要不断宣告这个救赎是真实的，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。第三个身份，他你也必称为被眷顾的。被眷顾的意思是神特别眷顾，所以他好像有一些你很眷顾的东西，如果有一天不见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特别去找，你会找遍全家，你都要去找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去找，因为是你所眷顾的，而且又是你所看为宝贵的。所以这边眷顾是神所寻找的，神所宝贵的。我就是那个神所宝贵的，神所寻找的，神特别要找你。他找你要做什么？要把他的荣耀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把他的尊贵、他的救赎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是神寻找我们的。最后一个身份，不撇弃的臣，就是从此我要跟神连在一起，所有有让我跟神分开的东西我都要弃绝。我要跟神说我谢谢你，我要跟你连接。时间有限，生命有限，如果我不连于神的话，我很容易浪费很多时光。现在好像浪费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时间太短了，有限了，耶稣回来的时间近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全力跟神说，主，我永远与你一起，你帮我的生命回到那个尊贵，回到那个圣名的身份，救赎的名的身份，被眷顾的身份。整张的很深的爱情戏，锡安啊，你是被喜悦的。神今天也要对我们说，你是被喜悦的，也会对我们待会要做的那个地区说，你是被喜悦的，台中、台湾，你是被喜悦的。阿们，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